那么多的人，你每天给社会造成了那么多的时间的浪费，就是因为你的产品设计不合理，给用户带来了误导，并不是因为乘客笨，是你的工业设计不合格。况且2025年的三幺五晚会呢是一个周六，所以也看了一下今年我们国家会报什么的料，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在群里面跟我们的分享啊，他们所关注到的，对吧？毕竟三幺五晚会也是关系到大家的民生消费话题，很多东西还是比较有共鸣感的，所以今天咱们跟大家去好好去聊一聊。你像特别典型的啊，关于咱们14亿人口的国家，那至少1/4的人口处于经济的女性，她是需要用到卫生巾的。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竟然卫生巾这个产品突然搞不好，对吧？所以我看了也作为一个男性视角，我觉得也挺匪夷所思的。咱们要么先面聊一聊315的晚会啊，曝光了卫生巾产品的哪些乱象啊？我看到了一个版本呢，是说某些企业吧，用低价去收购啊某品牌的这个残次品，然后手工分拣后二次销售，废料经过碾碎后啊，重新加工成原材料，还流入了生产企业。然后，央视315曝光了一系列的品牌，包括某些大牌较有社会影响知名度的品牌也涉及其中，甚至还有一些相关的卫生产品，包括一次性的内裤，对吧？伪造灭菌的标识，本身加工生产的环境就是脏乱差，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灭菌的合理的规范化的流程，原料跟成品随意的堆放，简直来说就是小作坊式的这种加工的现状吧。所以这类产品也是很大的一部分的使用的群体，然后这次又被曝光出来。不知道丁丁作为一个女性消费者，你看了之后你是作何感想啊？基本的生活用品竟然是没有安全保障的。
嗯，很多人说啊，这个315当天最好不要买任何东西啊，否则的话你当天的感受会非常的差，万一买中了，因为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是这种恶心的感觉退却之后，你又觉得可能没有什么，但当天或者前后几天买的时候，你会，对吧，心里边这个反应是最大的。因为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年315都会看到自己很常用的东西，什么油啊，对不对，什么粉丝啊，就这些什么酸菜啊，对不对，现在大家吃老坛酸菜面啊，也没有这种感觉了啊，毕竟这种当时的那种冲击感已经过去了。那我看了这个呢，其实我是挺有感触的啊，因为我看的也比较的仔细，就它是并不是说我先说啊，我自己心里的这个可能预期降得太低了，你知道吗？我以为是他把用过的这个卫生巾回收了。我一看说什么什么废品的回收巾，把我吓得，我以为是用过的卫生巾。哎，真是一身冷汗。我仔细看一下，哦，也不是用过的啊，不是在厕所里淘来的，是他把正规厂家的这个卫生巾残次品。不光是卫生巾啊，还有成人纸尿裤啊，还有婴幼儿的拉拉裤啊，就这些卫生用品，他们有生产次的，就是次品，给收购过来了。但是看到这个过程啊，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描述一下他是怎么样啊拿到了大厂的残次品。因为大厂啊，如果出现残次品，他这个明文规定是要切碎，就是一定要切碎。切成这个纸末，然后就让你无法再什么什么利用啊什么的，对吧？就跟那个医院里边的所有的医疗用品之后一定要销毁，对不对？就一定要弄碎销毁，就免得啊被二次利用这种。那这个流程其实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它是怎么打通的呢？它根本不是从流程上打通啊，它就是直接买通人呢。他把负责切碎这些残次品的，对吧，这个工作组，就这里边的工人给买通了，给一人给了3000块钱，或者是一吨加100块钱，就这样的价格，导致他们手下留情，就完全人为的就故意不切碎或者不切那么碎。哎，就是这样的。拿他的话来说，我收着一车30吨，至少有15吨是没有切碎的。所以就是收了钱导致他们故意不切，然后啊卖给他。那怎么样一个暴利呢？就是他260块钱一吨收过来，然后他在里边呢挑，手工挑，就挑那些没有被切碎的，大多数可能或者一半以上没有被切碎，然后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之后啊再单独包装。哎，就这么着，他就能包装好了之后就一吨能卖7000块钱。 哎，相差这个260啊，就变成了7000，就是这么悬殊。然后剩下的那些已经被切碎的怎么办？对吧？就没有办法再抽出来重新装袋了。那最简单了，他就把这些再进一步的重新切碎，把它变成纸浆，然后再变成这个做卫生巾的原材料啊，再生产二次生产卫生巾啊，就是这么简单。那这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我说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呢？就我们在会员节目里边这期也非常详细的聊了，在很多的大公司里边，大企业里边有一点点权力就可以进行权力寻租。比如说我们这会员节目里聊了这个华为招聘的那件事情啊，那大家可能在网上也都看到了啊，就你手里那么点权力，你就可以把它变现。如果有人找到你啊，这个利益让你对吧足可以铤而走险，你就愿意为他做出有违公德，然后有违你的这个企业各项的规章制度啊，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做了啊，就是那么一点点利益就能让你去进行权力群租。所以这些厂家他就是做这种伪劣假冒的卫生产品的这些厂家，他有什么呀？他无非就是认识里面的人嘛。这就跟我们说那些外面可以把一个企业里边这个岗位都可以出售，他是靠的什么？他是靠把这企业流程改了吗？并没有，他只不过在里面找到了相对应的有这个权利的人，哎，这个事情就可以打通啊，这个产业链就可以打通啊，这是让我感觉到防不胜防的地方啊，因为人性是最软弱的，你企业的流程定得再加的严密，对吧？你再无懈可击，你架不住里边有人，对吧？他被金钱所腐蚀，他对吧？被金钱所收买，那这些所有的流程所谓的监管那就形同虚设了，这是我的感受。
我好像记得2024年的时候有一段负面的舆论潮是指关注的一些头部的卫生巾品牌缺斤少两，对吧？标示的产品的尺寸都不合，或者说不合消费者的认知那个尺寸的规定吧，有点缺斤少两。但是也有一些行内人士说这是一定量的误差是在行业范围内是国家允许的，没想到2025年315又把卫生巾又再次批判了一波啊。
嗯，
对于我们的消费民生里面的最常用的东西，质量的不让人放心，还是挺揪心的，挺让大家我们一直在追求技术上的迭代进步嘛，对吧？
嗯，
可能在 AI 技术芯片技术上，但是日常消费的东西能不能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为什么没做好呢？那可能还是利益驱动啊。
对，就是利益嘛，就是钱嘛。我看一下，他们把那些已经淘汰的啊，就是他自己这个厂家人都说，他们正规的这个厂家，大的品牌，所有的流程啊，它的流水线是无尘的，它是完全这里面都经过除尘、无尘处理的，然后从制作生产到最后包装，对吧？它都是无尘处理。然后到达这个消费者的手里，但是他这是当做垃圾打包出来的，残次品是当做垃圾运出来销毁的，所以那有任何卫生可言吗？没有啊，大家不要庆幸说，哎，那不也不过就是大厂的残次品吗？并不是那样啊。然后拉到一个堆着就像充满这个烟尘的这个破旧的这个大仓库里之后呢，是从那个里边揪出来啊，就把那个残次品的这个大包装打开之后，从里边揪出来，看见完整之后，就在桌子上摔摔摔，把它摔蓬松，就人工的，完全人工的。有的那个纸尿裤，你不要折叠一下吗？就旁边弄个不锈钢的棍子，就在上面套一下，折叠一下，然后就拿去打包，人工打包，人工压缩，全程都是手上，你还想戴手套吗？不可能啊，就这么抓起来就打包了，然后就装起来了，就变成了卫生用品。还有那个包括我可以说啊，就那个一次性的内裤也是一样的，根本不存在消毒这个环节啊。他说是什么？说是棉的，不存在棉的，就是涤的，涤纶的涤啊，就是涤，根本不存在。人家说记者问他说你大概消毒的比例有多少，他说基本没有，就没有消毒的环节。那话又说回来，那这样的残次品他为什么能卖出去呢？就这样的质量的东西怎么卖出去？那当然靠低价咯，对不对？那低价在什么地方上架啊？这大家其实心里边是最关心的，就是我会不会买到这种东西。那 包括那一次性内裤啊，大家说我平时好像出差什么的，我也不用一次性内裤。这些一次性内裤主要销往的它的场所是美容院、大浴场，大家想想是不是这种场所就明白了？那大浴场里不堆着一筐一筐的那种一次性内裤吗？就是免费给你提供使用的，连包装都没有，你怎么知道它是在哪里买的？什么品牌什么的没有啊？就是一个一个就放在那里啊，这是他们主要的供货渠道。所以大家还敢在这种大浴场里边使用所谓的这种一次性的内裤吗？啊，然后还有啊，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卫生巾呐、啊、成人纸尿裤啊，还有婴儿的拉拉裤啊，就这么便宜，它供向了哪里呢？啊，在这个电视上展示出来的说有一个，他是说，哎，我就在自己家的直播间里卖卖啊，这个直播间里卖卖，大家想想，很多的直播间真的卖的就是三无产品，买到了之后呢，你会怎么样？你会过了几天你就会发现这店就不见了啊！买的时候看这店也刚开啊，过了几天你再想找，发现这店已经没有了，就直播间的店你还想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央视不是做了截图嘛，就是销量是多少啊，就有好事的消费者就一家一家电商去查啊，所以我对吧，这个毕竟已经完全对应上了销量啊，还有它的什么评价什么之类的都对应上了之后，发现是在拼多多上的啊。当然拼多多说可能说我也不背这个锅，对不对？那什么人在我这上卖，那我也管不了，对不对？但是有一点能够，我觉得能够判断出来，就这东西价格它是不是离谱啊，就想想价格是不是离谱。我看有评论啊，我们听众里评论说什么东西都有个基本的价格，比如说你说卫生纸吧，一吨木浆纸浆有多少钱，火腿肠吧，一斤猪肉是多少钱，那大概都有个定数。那你如果发现这个价格特别离谱，比如说3块钱10根的火腿肠，那你就知道，对吧？你用脚后跟想想也知道它到底是用什么做的。那你说这个纸如果什么10块钱能买，对吧？这个能买2000克的纸，对吧？那你现在这是什么纸？这个纸浆它都是有成本在的啊。那么正常大家女性去买这个卫生巾，大概都知道卫生巾真的不便宜的，一片卫生巾至少都要1-2块钱的。那如果这个卫生巾特别的便宜，你想想那它的成本是在哪里打下来的呢？这让我不禁去看了一下，就是我自己在那个拼多多上，我以前就在拼多，比如说我经常是买，比如说出国的时候的电话卡呀，在这上面买，然后他就会推送我，因为我一看我就是要旅游嘛，对吧？要出国嘛，我上次不是在越南买电话卡，就在拼多多上买的，他就会推送我一些旅游用的一次性的产品啊，有次我还真买了，因为实在太便宜了，但我现在都没有用啊，现在说的我不敢用了，就是那种一次性的浴巾，因为我还比较那个就是介意啊，就是说在外面住酒店的时候用那个他们洗过的那些什么浴巾啦、毛巾啦，我基本上都带一次性的洗脸巾和一次性的那个浴巾，那我之前都是在京东买，还挺贵的啊。结果在这个拼多多实在太便宜了，就便宜到什么样呢？就是加大加厚的那种一次性的浴巾哦，5条还包邮，你猜多少钱？掌柜，包邮哦，到家
9.9块不能算多了呀，
4.3块。
中国制造的生产力成本控制还是非常惊人的，是吧？
然后
拼多多很多商家他会有其他的赚钱的方式啊。
对对对，我想我因为我自己以前讲，我想他一定有赚钱的方式，因为我拿到手虽然我还没用啊，因为我在那个京东上买的还没完，真的包装挺好的，我看包装都挺高级的，我想这东西快递就算他2块钱吧，对不对？那剩下2.3块，他卖我5条，他这一就做这个包装这样的，这才几毛钱吗？那他的成本，如果他还赚钱的话，他成本是多少呢？我心里边其实也是打了一个问号的。但是基本上看了这次的3.5晚会之后，我都不太敢用，毕竟这是卫生用品，我也知道这东西它是有一定的成本的，所以特别便宜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也是，对吧，打了一个问号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价格这东西是让我们距离这些不靠谱的甚至可能会有毒有害的这些东西稍微远一点的最基本的门槛吧。
之所以我们把卫生巾作为公开节目聊的第一个话题呢，我还是内心挺有感触的。因为谈到女性卫生用品啊，我们的亚洲社会其实会有一种女性的羞耻感， 对，女性月经羞耻，卫生产品的羞耻感。2018年的时候，有一部特别震撼的电影上映了，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我不知道丁丁是不是还有印象，有一部印度的电影叫《印度合伙人》，他讲的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印度的男性，他因为发现自己的老婆用的卫生用品不太健康，他又是想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啊，在2012年的时候，印度有80%以上的女性是无法使用卫生用品的。为啥呢？因为卫生巾太贵了。所以呢，他当时就被全村的人当成是变态疯子，因为他在研究卫生巾的生产工艺、使用方方面面的东西。后面他走到了德里大城市嘛，遇到了一个合伙人，他们两人发明了一个低成本的卫生巾的生产的机器设备，开放专利，是全印度关于女性经期的卫生概念，就是他们的更好的预防感染，对吧？保护自己，同时又低成本的购买到这些卫生用品。解决了，可以说是解决了全民的一些安全的卫生安全的一些顾虑吧。当时这个电影还是在国际上还挺有影响力的。我还顺藤摸瓜，我还搜了一下卫生用品的一些历史渊源，跟丁丁一起交流一下啊。咱们就不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女性生理羞耻了，这是一种社会不太健康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理念。我就特别好奇古代的人怎么在处理月经的这个事情。通过一番搜索啊，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样子。你比如说在古埃及，当时的古埃及女性是使用软化过的沙草纸来作为经期的用品。在古希腊的话，有点接近于咱们中国古代的处理方式了，他们会使用布料包裹木条作为简易的卫生用品。那么在19世纪末的欧洲的这种随着工业革命啊，女性开始使用可以清洗的布制的卫生巾，但是呢毕竟还是不是很方便，也不是很卫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护士发现给战士使用的医用纤维棉吸水效果特别好，所以他们开始尝试使用这个东西作为经期护理的用品，逐渐成为了现代卫生巾的一个雏形。那直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美国有一家公司叫金百利，它发明了第一款一次性的卫生巾叫 Cortex， 标志着全球的卫生巾进入了到一个商业化的时代。李小璐啊，有一部电影可能很多听众看过啊，那里面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李小璐当时是咱们国家的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事情，他是去某些地区的这个下乡知青嘛，当他是用布料来清洗自己的来当自己的卫生用品来每个月做清洗，那个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咱们国家其实步入到全民能够使用现代化的卫生巾这个产品，其实历史并没有很久。
确实没有很久，因为中国人怎么说富起来，对吧，也不是很久，所以对吧，很多的产品都是在这几十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才习惯使用，然后这个更新换代也非常的快吧。但其实卫生巾确实挺贵的啊，就实话实说啊，就很在中国很多的地方女孩子也存在着就是叫做卫生巾贫困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月经贫困，就他们不得不去选择廉价或者是不安全的替代品。这个其实我们在上次是在会员节目讨论的嘛，就是上次爆出来那个发现卫生巾它缺斤少两啊，这个长短对吧，这个问题突出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说很多的地方其实农村啊什么他们还是都买那个散装的卫生巾。然后在上次以前我们经常讨论就是卫生巾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在出现了比较大的灾难的时候，比如说水灾啦或者说地震了的时候啊，就是很多女性也呼吁啊，就是在捐赠的物资当中千万不要忽略了就是卫生巾啊。这个大家可能因为它有性别的这个关系嘛，就可能会被公众忽视的啊，就只注重可能吃啊穿啊这些，就卫生巾可能会成为在受灾的时候女性啊最急缺的东西啊，就等等这些问题啊。但其实卫生巾这个啊，它其实品牌的竞争 我觉得就是以非常固定吧，就是我们很少会买非常不知名品牌的啊，就是在城市里面，其实它相对率也比较固定，然后呢这个价格啊，我觉得也确实挺贵的啊，这个作为女性的一个必要的支出吧，对吧，在人生当中啊，大概花销其实是总体来看是相当可观的啊，但是主要的目的主要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么高却很少会看到相应的这些产品去降价或怎么样，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卫生用品，就涉及到卫生用品的时候，我觉得人们是愿意为它去买单的，主要是希望我可以多花一点钱，但你把这个东西做得足够干净和卫生，它跟我的健康息息相关，这个时候大家是其实是愿意多花一点钱的。可能男性是没有办法理解啊，就为什么薄薄的这样一片卫生巾它要卖到一两块钱，它可能有人说啊，它的成本，尽管它的成本比如说里面主要是无纺布啊， 高分子树脂啊，绒毛浆啊，对吧，这个可能是占到80%以上啊，里边可能最有用的最贵一点可能就是这个高分子树脂啊等等，这个东西有人说这个成本其实不高啊，这个成本可能，对吧，可能也就几毛钱，剩下的可能都是在它的包装啊、宣传啊、广告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大家也愿意，就女性也愿意去正规的这些大的商超里啊，或者说在大的它的旗舰店里买，就为买一个放心，就买一个卫生。如果这种沉浸到生活的细枝末节的卫生用品如果都出现了安全性的危机或者信任危机的话，那对整个我觉得是就人们对彼此之间啊，对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或整个社会的这个公信力啊，其实都是有很大的损害的。所以有些领域它真的是丧良心的，就如果你在这里面要是作假的话就丧良心。一个我就说卫生用品，第二婴幼儿用品，对吧，就这些如果你都敢下去作假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的丧良心的。第一，人们生活离不开它；第二，它可能真的是要命的啊。
期待像我们国家能有一个类似于印度合伙人这样的国家层面的个人英雄，当然它是一种影视化的一种包装啊。不过好像是基于真人真事而改编的影视故事，它的出现就像韩国的电影能够推动他们韩国的立法文明的进程一样，对吧？人家能够拍出这么牛叉的电影，我们没有理由去再去调笑这些，对吧，印度怎么样，对吧，人家做的还挺厉害的。
对，我不认为就是正规的我们去大的这种旗舰店啊，或者说电商品牌或者说超市里买到会买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多数的女性如果从正规渠道买也不用担心这些啊。但是如果说下沉到像城镇啊或者一些小的直播间啊，然后就那些特别低廉的或者在一些，对吧，我刚才说的某些平台上出现特别低廉的这种东西，那可能恰恰是确实生活比较窘迫的人他可能才会去购买这种产品，然后他们的反馈又可能是最被看不到的，其实这个才是最被就是容易被忽视然后也应该是最被关心的。但我前提还是说一下，这个不是说国家干不干，因为国家的国家标准是非常明确的，卫生用品是绝对不能用回收的，也不能用二次利用的，这都是明文规定的啊。只不过就我们看三幺五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因为利益空间所在，所以有人在违法犯罪，他在违法犯罪啊，你这很难，对吧，你很难控制，一个社会的法律再严格也很难控制有人去这个对吧，这个触犯法律的准绳。但有一点我要说的是，大厂家应该做什么，大厂家不是应该严格的控制这些东西流到社会上，对吧，被人二次利用吗？这个是在这次当中我觉得他们应该最吸取教训的，就是不允许一片完整的残次品能够从自己工厂里流出去啊，这个我估计需要他们再完善一下自己的后勤。
这个不太有可行性啊。
嗯，
你像刚才丁丁你举例子，拼多多上为什么很多东西如此的便宜？它很多都是库存的尾货，人家可能是按吨进过来，所以你觉得很便宜，人家的进货价更便宜，对吧？包括 B 端的厂商，他们去跟 物流快递谈的时候，就不是像我们这种 C 端的用户去寄一个快递那么贵了，对吧？它可能是越寄多越便宜，规模效益嘛。这方面的话，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下线市场、乡镇有各种怎么讲呢？它会搞很多洋食品的专卖店，对吧？什么国际采购馆，对吧？你发现东西还挺便宜的，还有很多人去买了。其实它都是一些尾货周转的，企业跟企业之间去采购周转的这个东西。
嗯、
它毕竟它不是什么，它不是奢侈品。你比如说 LV， 对吧？爱马仕，它的一个包，它外包给这种定制化的工厂啊，它的五金件，我给你多少套五金件，你加工出来多少到最后的 LV 的皮包，那是严格控制的。你一套你都，它必须得在严格的就是商品的或者是这个工厂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使用率，你残次品是多少，控制多少，都是严格限制的。但毕竟我们是大众消费品，不是奢侈品的管理这种机制，不可能阻止这些厂商进行二次的流通，来减轻他们的库存压力，减轻他们的成本压力。
对，我们都很善良认为确实是可能是尾单啊，我们都觉得这可能是尾单，库存积压或怎么样啊。但是是不是真的都是因为尾单才这么便宜，还会不会有其他的，这个其实我们不知道啊。只有一点我可以也之前也是看这种晚会吧，也是当时也是很震撼的，就是我们以为那个抽纸没有问题，结果后来你发现是凡是在，就也有人说，就是你在餐馆，特别是那种小餐馆、苍蝇馆子里啊，那个抽纸你最好不要用，因为它跟我们在家里面买那些知名品牌的抽纸，那完全是两种原材料啊，它可能非常非常便宜，便宜到你难以想象的价格进来的。你一拿出来，一抽出来一张，你会发现就有那种纤维、那个毛絮都在乱飞啊。
很简单，你去这种沙县啦，去黄焖鸡饭啦。淮南牛肉汤了，你去看每家的抽纸，你都不认识那些抽纸的品牌的，从来没有见过的，就是供应这些快餐厅渠道的嘛。
嗯，所以你只要跟卫生相关的，你千万就我们就不假设它是尾单了，好吧？我们就愿意为它，哪怕可能多被他们多赚一点钱，也买自己一个安心，因为这个跟自己的，我觉得跟自己身心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吧。啊，就我们普通消费者没有办法去甄别和判断，而也只能用这种办法啊，就是说我们在正规的渠道、正规的品牌的专卖店去购买，而不是通过第三方的经销商啊。
刚才略微提到了一下女性的生理经期用品，其实还是有很多文化象征符号的。我印象中特别清楚，我第一次看村上春树的那篇知名的小说啊，《挪威的森林》，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讲，我不知道村上春树这个人他。他对日本的文化或者说对女性的一些东西他有什么样的情节。那个挪威的森林里面有个故事让我印象太深刻了，说有一个学校里面是一个女校，女校里面有一个锅炉房的老爷爷，他每个月的工作就是在锅炉里面去焚烧女学生的卫生巾。村上春树用了一大段的文字去详细的描述他大概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边烧这些东西心里在想什么，扯了一大堆，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他有时候是一种文化符号，对吧？可能在亚洲国家代表着羞耻感，他避而不谈的一些话题，或者是代表了某种文化的禁忌，谈这个东西就不耻，对，不方便，不屑于谈，挺有意思的。
OK， 我们这次315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对吧？这个也挺令人震撼的，不知道掌柜你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
家庭维修乱收费嘛，是吧？央视报道的是啄木鸟家庭维修，各种套路你，曝光了他们的师傅培训画面，你以为这是身经百战的，对吧？老师傅，实际上人家可能培训三天就上岗了，你以为他能够解决很多家庭通水管啦，各种装修的一些小毛病啊，对吧？家里的设备的一些疏通啊，这些问题，实际上呢，他可能有时候小问题他给你制造成大问题，然后多给你收钱，虚构故障，抬高维修的费用。培训的内容呢，也都是怎么样去提高收费为核心的交付的目标，培训的目标，而不是说以咱们顾客的视角，让咱们最满意、最小的成本解决问题。所以印象也蛮深刻的，因为这类服务的话，在小区的像电梯啊，各种广告海报里，经常会这些平台会打广告，给你一些优惠券，让你扫个码下载，第一次去试用的话，还有一些折扣。啊，不是，丁丁，你有没有使用过这种家庭的维修上门服务？
我先说一下啊，就这个啄木鸟它这多夸张啊。他说呢，这记者跟着暗访啊，就发现这个有一家是更换洗衣机的电机，那么这一单呢，说维修师傅收了客户659元的维修费啊，我的天哪！然后呢，换下来的电机还卖了60块钱，旧的电机带走了，卖了60，成本价是什么？只有购买了一台塑料电机的91元，就成本只有91元，旧电机都卖了60元，对不对？然后修了659元的维修费，然后接下来还有说有一家啊，其实很多客户。自己也就是脑子一点都不想动，真的脑子一点都不想动啊。有一家客户他是就水龙头没开，导致洗衣机无法进水。那师傅上门呢，打开洗衣机水龙头啊，就收了100多。还有一家呢，说自己燃气灶没电啊，真的一点脑子都不动。然后这个师傅上门一看，呵，就是电池的电池帽没有拿掉。啊，但是呢他也不可能这么说咯，对不对？他就给客户更换了一个成本20块钱左右的点火器啊，其实点火器压根就没坏，对不对？但他说你点火器坏了，就更换了一个20块钱成本的，然后再将电池帽拿掉，就收费了250多块钱，啊，这个我真的是经历还蛮多的啊。以前我是修手机，我修手机上的这个当啊，真是一当接一当啊，当当不一样。以前都是有那种，
先说说你的故事吧。
啊，就有那种维修点，就去了之后，他就说，哎，然后我那个其实手机就是无法开机嘛，总是无法开机。然后去了之后，他就说我这个手机里边芯片坏了，或怎么着，元件坏了，他就一直问我，到底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遇到这种，就问你要原装的还是要国产的？那你说谁会选择国产的？总会说原装的喽，对不对？后来我才想。什么时候他当着你面拿出来一个证明这是原装的包装，然后给你看说 no 这是原装的，并没有啊，他就拿到后面的小黑屋里边，然后就说给我换成原装的了。你看见了吗？你没看见。
我想问一下丁丁，你去剪头发的时候你是要创意总监剪还是一般师傅剪？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托你创意总监呢？
首先你并不知道这个原装的和国产的它是怎么样一个流程，你以为他会拿给你面前呈现呀？其实并没有啊，他出来问了你一句，然后他就进去了，对不对？结果
特别像是咱们电视剧里面保大还是保小。
结果呢，就拿出来之后就跟我说修好了，嗯，收了我1000多，收了我1000多啊，修一个手机。
我想问一下，这是哪年的事情啊？我感觉现在智能手机时代不太像是会发生这种事情。
哪一年我忘了，修的是摩托罗拉啊。
那都是快15年20年前的事情
了。所以说要从早一点开始说起嘛，就是所以说为什么说吃一堑长一智呢？后来就不干这种事情啊。后来他就这个给我拿出来之后，回家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充电，还是老问题。当时开机了，回来之后无法充电，最后还是我自己发现了什么问题呢？发现什么问题？是电池怎么着了，还是说我这个手机充电口不知道怎么着，就自己轻松的换了一下，换了一个充电线，哎，就好了，嗯，对，生活拉的就这样啊。然后还有一次办的很蠢的一件事啊，但我这主要是我蠢啊，所以后来呢，我就养成了什么事情自己先琢磨的，就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发现我的汽车的钥匙没电了啊，就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有汽车的人就说，哇，天哪，你怎么这么蠢？就人都是一点点蠢过来的。然后我就到这个 4S 店，我说我这个车钥匙没电了，他说20块钱，啊，我就给他20啊，然后他帮我换好电池。后来呢，我才发现电池只要1元啊，换电池就是把这个车钥匙上面有一个按钮一摁就打开了。
那20块钱真不贵啊！你在上海的人力成本20块钱真不贵。
我拿到 4S 店，我又没有让他到我家来帮我换，啊，但这个都不算什么啊。然后后来呢？对吧，这个我家的那个空调是变频空调坏了，结果后来为什么竟然那空调坏了2年我都没有修，为什么？这空调一共才花了2000多，然后每次我打电话就给这个空调的厂家，我就说这个空调它启动不了了，都告诉我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换芯片，就是它那个外边的那个主板坏了，就是外机的主板坏了，只能换外机主板，多少钱？700还是659啊，差不多这个价格吧，就600-700块钱。我空调才2000多，我刚用了1年， 他必须要换主机，然后就要收我六七百，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换，一直也承受着夏天，对吧，四十度的高温。后来我妈就硬是在楼下打了那个拿着那个小广告，找了一个维修的人上来就说啊，你这个修这个就要这么多钱，要不你换一个吧，换个新的吧，怎么怎么着啊？最后选择什么？换新的，干脆就不要了，因为他说变频空调啊，就我不知道他说的对错啊，他说变频空调一旦坏了，你就要换他外面这个主板，你还不如换个定频的，对不对？虽然说现在感觉好像定频的好像没有变频的环保，但实际的他说定频跟变频耗电量差不多的啊，种种吧。后来就你看最后连这个七千也没打住啊，直接花几千块钱又重新换了个空调。所以后来我其实心里非常的反感，就是为什么总有这种信息的不对等，让你不知道自己到底上当了没有。然后我经历一件什么事儿呢，你知道家里那个滚筒的洗衣机啊，洗衣服的时候中间是不能把它打开的，它那个门是锁死的。结果有一，那我洗衣机用的时间也蛮长了，按理说是无论如何都打不开的。结果有一次我正在洗衣服呢，我突然发现我要加一件衣服啊，我就忘了按暂停，我就直接去掰那个门，结果就把滚筒洗衣机那个门上边的那个门把手一下就给掰下来了。老板掌柜知不知道我掰下来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就上面、那个、
可能你最近那段时间在健身吧，所以臂力比较
我轻轻一掰它就掉下来了，
颠颠倒拔水杨柳。
然后怎么办，这个门它打不开了呀，衣服还在里边洗着呢，彻底打不开，怎么都打不开，对吧？它上面没有把手了，着力点都没有了，关得死死的啊！我用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底下有个牵引绳啊，也用了什么什么的，锁得死死的，根本就不可能再打开。后来我就开始，先是找小区里边维修的，对吧？这个各个小区里边你都会认识一个维修师傅，他说他修不了，然后我就打给这个西门子的客服电话热服，然后他让他去给我，我就问一句，我说这个门把手修一次要多少钱，我说你先告诉我。结果他说什么，他说的是无论你是修什么都要师傅上门看过之后才知道，电话里没有办法告诉你。那我说那你就告诉我怎么把这个门打开，我先把它打开。他就说必须师傅上门看了之后才知道，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上门一次起步价是200元，就不管是什么问题起步价200往上加。但这你想西门子他这已经是非常，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公开的价格了，可能很多的地方他价格他都不告诉你啊。那我确实我还约了啊，不好意思我还约了，因为我也挺急的。结果那个师傅跟我说啥，我明天已经约满了，没有时间，要后天。我的天哪，我这个衣服还在里面，我要给他泡，对吧？要泡两天吗？那还得了？然后我就又对吧？又在小区的群里边，去问了一下热心的小区的邻居们啊，就告诉我说，哎呀，你千万不要去找人上门，上门的话至少收你500块。他说你自己应该上网去找维修的视频，跟着学。哎呀，真是醍醐灌顶！我一晚上搜了好几个，就是滚筒洗衣机的门把手掉了，应该怎么把门打开？每个机型不一样吧？就我看了大概十几个视频，终于看到有个视频，它的滚筒洗衣机的那个门的开关，就它的那个结构跟我这门是一样的。后来我就自己大概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吧，用螺丝刀啊，就终于找到了那个按钮，就里边插到了那个开关的地方，咔嗒一下这个门就开了，零成本，看了视频就学会了。然后就剩下这个门把手的问题，我每次不能光用螺丝刀啊。这时候我们群里的人又告诉我，我自己刚换了一个，你到淘宝上去搜一下你这个洗衣机的型号，你就能搜到了全新的门把手，你猜多少钱？
低于100吧，
23块钱，还包邮到家。
丁丁感觉你流露出来了自己能省钱那种由衷的幸福感，可能比抢红包抢个亿还要开心。
我不是说钱多钱少，我是不喜欢被这种信息差，就是包括刚才掌柜说的 去理发店问你，你是要好一点的冷烫巾还是差一点的，你说好一点好在哪，差一点差在哪，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不希望被这种信息差就一次再一次的去蒙骗啊，所以我就把这个买回来之后，上面还写着送工具嘛，连安装的工具都给到我了，回来之后用了10分钟时间我就把新的把手就换上去了，完好如初，就不需要这个维修。所以我觉得你要想避免这种，你最好自己先动动脑筋，你自己先上网查查，先问问 AI， 如果你的水龙头什么不出水了或者怎么着，可能会是哪些种原因，你自己先排查一下是不是电池盖没盖啊。最近我刚看了一个，我也挺生气的啊，就是这种事情也看完之后真的也是觉得非常的愤怒啊，就有一个女士她家的下水道堵了，然后她也是在这个网上平台，类似于这种啊就找师傅的这种平台，让人家帮她梳下她的这个马桶，然后人家拿了一瓶，就说你这个马桶就必须要用这个就是疏堵的这个什么什么冲剂啊，就用这一瓶冲剂，他问多少钱，他这一瓶冲剂大概是70块钱吧，他觉得也能接受就用吧，结果用了一瓶不好使，这师傅说那你一瓶不好用啊，没有消完，里边东西太多了，给他一连用了20瓶还用了多少瓶，结果修了马桶最后花了3600，然后他就把这个平台给告了，这平台当然不承认了，对不对，然后就把平台告了，最后就罚这个必须把这个多收的钱给退回，这个冲剂的成本是多少，好像是20块钱吧还是多少，就使劲的给你往里加，就说不够，一瓶又一瓶的加，加到你最后对吧，你因为信息差的不一样，你不知道到底已经5瓶加下去不好使，你这时候喊停吗，剩下的你自己来疏通吗，对不对，每当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弱势的，因为你处在一个信息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你不知道到底专业的做法是什么样，具体应该花多少钱，此时此刻没有任何的比较，你也来不及到网上去搜啊。这个时候你就任人宰割嘛，其实我是非常不愿意让自己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事后当知道真相的时候会觉得自己非常的蠢。
这倒也不是说蠢，因为我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处境的话呢，有些人他动手能力比较强，对吧，然后可能还会觉得，哎，你这种事情都解决不了，是不是蠢？不要有这种想法，哎，这种想法不太健康。实际上，如果一个东西它的工业设计有问题的话，如果很多人都碰到类似的情况，那不是用户的问题，是你产品经理、产品设计有问题，你的工业设计不合格，导致这样的情况。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因为你经常去上海的虹桥火车站坐高铁嘛，我就发现火车站的进站那个闸机口就很有问题。因为每一次的时候我就碰到虹桥火车站的公务人员，对吧，一次次的口头的跟排着长队的顾客说，你的身份证要放在哪里，因为我们作为用户，我们直觉就是把那个身份证就贴在那个我们看得见那个圆圈那个位置，但是人家就跟你讲不是放在那个位置，你要把身份证往里面塞，塞到里面才能够一个读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产品设计。那么多的人，你每天给社会造成了那么多的时间的浪费，就是因为你的产品设计不合理，给用户带来了误导，并不是因为乘客笨，是你的工业设计不合格。这个所以咱们不要抱怨说自己这么的蠢啥的，没有必要。
我不是说这个蠢，我说在维修的时候，在人家收费的时候，你因为信息差而被人家各种我觉得就是对吧欺骗，我是觉得这种其实是非常的不舒服。比如我说我那次去修手机，后来我一个朋友他去修手机，我就觉得简直是贴脸开大，非常的爽啊。他说他老公其实会修，知道什么错啊，但是呢手里没工具，他正好手机好像坏了，然后他就拿到那个维修店去，人家上来就跟他说400要换什么元件，然后他老公就说，哎，我就是没有工具呀。他说我就是没有工具，否则我就自己修了。这样吧，那个你不用动脑子，我告诉你怎么办好吗？然后你给我你收我一个手工费行吗？不需要换原件。那人说要换原件吗？他说不需要换，不没有国产和进口的，你就听我操作啊。你把这个盖打开，然后你把这个螺丝钉拧下来，然后你把那个帮我接一下，怎么怎么着，然后装上好了。那人说那收你50吧。
我想补充另外一个场景啊，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听众在生活之中至少人生中会碰到过一次上门开锁，因为我们是聊 家庭维修嘛，对吧？除了感情不修什么都修，对吧？好多这种广告语。上门开锁我在上海碰到过三四回了吧。我因为上门开锁我都有 PTSD 了，应激创伤后遗症，一点都不夸张。我因为开锁有应激创伤后遗症，就害怕到什么程度。我去年的时候开了两次锁，前年的时候，大前年的时候吧，我在长宁请上门开锁的师傅，很简单哈，我就先去搜了一下那个电话号码，附近有开锁的师傅。我是先的打电话问师傅能不能上门开锁，我比较着急，他说能。我问多少钱，他说100块 ，OK， 没有问题。到了门口，他一看这个锁，说：“哎呀，你这个是高级锁，100块是最普通的那个锁，你现在你得加钱，对吧？”我就感觉这个锁跟他是就是亲如手足的兄弟一样，要杀他得加钱，就是这种感觉。那时候加多少？加300。我是想这个，哎呀，时间又很紧急，
多少钱？
不能说
加
300啊，
加300还是一共300？
一共300
啊，一共300，我的天，那也够呛钱。
我就想，那就再找师傅，我又对吧，又有信息不对称，我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确实一个难开的锁，那加吧，对吧？后面2024年的时候，我在上海的浦东又把自己反锁在门外了，对吧？你说这个是不是个人愚蠢呢？我相信人都会碰到把自己锁在门外的时候。我又找附近的师傅，又打电话，又加他的微信，我说多少钱？他说100块，然后我就。由于上次的教训，把我那个门锁啊拍了两张照片，高清无损无码的大图，我发给师傅，我说是100块吗？他说是啊。然后师傅可能也嗅出了什么异味啊，他说你是以前被人骗过吗？我说是，那你讲讲你的故事吧。他就边帮我去开锁，我们边商量嘛。我说我以前开个锁，然后上门又要价，所以我不太放心，再次跟你确认一下，对吧？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就100块钱搞事情，完美解决，对吧？所以我就感觉这个特别的 PTSD 创伤后遗症，就你说是对人的不放心吗？这也可能也分人，有时候碰到服务好的师傅哈，你会觉得好像遇到了贵人一样，对吧？整个服务的体验是特别痛快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啊，你会感觉这个社会是什么呢？叫劣币驱逐良币，用心服务的师傅反倒是没饭吃，挣不到钱，那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吗？他就只能不断的变相的变戏法去加价去搞你嘛，对吧？因为不愁有客户来啊。
你这其实我也非常的有体会啊，就是这开锁，不好意思，我经常把自己锁外面。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特别容易加价呢？因为它不是信息不对等了，因为你急，这是情绪不对等。哎，他不急，你急。
对，咱们不能像百度一样竞价，是不是？那你们 ABC 三个师傅，你们谁出价最低，我要你。
我这事儿如果我不急的话，那我可以，对吧？我在网上买一个或怎么着的，我再比比价。我现在我很急啊，有可能我，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段开锁师傅最那什么的时候啊，生意最好的时候，就是上海封城，然后大家都到楼下做核酸啊，因为一做全家都出去了啊，如果没带钥匙的话。就反正每天都有吧，对，每天都有需要这个师傅上门开锁的，他急，他可能就穿一双拖鞋就出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给你加价，你毫无还手之力啊。一方那边不懂的是，可能我说修手机信息不对等，这边就是情绪不对等，所以我根本不敢找远的地方的人帮我开锁，因为他如果加价，对不对？我内心又很焦急，我。没办法终结这件事儿，好在我们小区找到了一个就住在这个小区里边的开锁的师傅啊，这是都借助于有助于那个，应该说得益于那个小区的疫情的时候建的群，然后大家就有很多啊认识什么各种各样的师傅，就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互相的推荐，一次就50，你不可能。你知道这个开锁师傅他知道就做你一次性生意的时候，对吧？他是不在乎你什么口碑不口碑的，我管你口碑不口碑，反正我就做你一次。但是小区里这种他就不会了，如果他做砸了一次，在小区群里边说他后面生意就不用做了，所以他刚刚最碎就收我50，而且马上就过来，就因为就住在我家前面一趟楼啊，马上就过来帮我开了之后呢，我马上就在会群里边说一下啊，就谢谢师傅啊什么的，对吧？等于替他又做了一次广告，那下次大家都找他嘛。你得就只有这样的师傅，我心里边我才没有障碍了，我才没有那个就是像刚才掌柜说的 PTSD 就没有了。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我还感动呢， 竟然我家的那个门把手啊从里边就掉了，就一下断掉了啊，这不是我，这是我爸啊，他把门把手断掉了，就搞成这个就是整个这个锁是没有办法打开了。我们家就是把门打开之后就不敢再关上，关上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打开，然后也是给这开锁师傅电话，晚上10点多他说，哎呀，那你这个锁得换，因为它是断掉了，钢的部分断掉了，它是一个整体的，没有办法单独换一个把手。他说得换，那我爸说得换多少钱，他说我得到外边去买一下这个，买一个锁跟你家这个匹配一下这个零件，我得出去一趟买一下。他就出去了。然后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爸说还来不来了，这么晚了。他说哎，跑了好多个地方，一个多小时之后来才买到，因为晚上太晚了都关门了，把我家装好了，一共收了120块钱，连锁啊带修，你说是不是真的很良心了？
你得给人家弄一个锦旗了，也是帮人家做做生意，对不对？
真的很感动，
门上一挂，那么很感动，是啊，是很感动。
一共才收了120，这么半夜，他完全可以加价，但我们一点没有加价啊。
你不是得给人家弄个微信红包啥的？
我妈一定让我在那个小区群里写封表扬信呢，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传统了。
是啊，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啊，你给人整个锦旗在门店一挂，这是帮人家招揽生意，不是挺好的？
嗯，
我因为这个搞锁开锁 PTSD 之后，类似的场景我真的特别小心翼翼，这就是典型的应激创伤后遗症的表现嘛。
嗯，
我有一次我要配一把钥匙，我就去小区旁边的菜市场里面，往往这种配钥匙的店都在那里面嘛。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女性吧，我说我配这个钥匙，她说你就给我看一下，看了之后说，哎呦，你这个是复杂的钥匙，叫什么 C 级锁对应的钥匙，这个得55块钱。我说配把钥匙55块钱，他说是的，你要么考虑一下。我想这东西，我就非得跟他较一个劲，我就不信邪，我骑这个共享单车噔噔噔跑到另外一个菜市场，另外一个，好歹被我找到了是吧？我说这个大叔，我配把钥匙是多少钱？他说你给我看一下，20块。我说多少？20块呀？他像看一个听力障碍的人一样说20块，用上海话20块。
你
我说对。哦，我说 OK， 我是跟你确认一下，那一模一样的就能用嘛，对吧？所以这个信息不对称，你还要多跑跑，看你的时间成本是不是能够，你愿意承受这么一个成本？
看你是不是足够的急，是不是着急？你他一看你配钥匙的，想着你会不会，他没有这钥匙你就回不去家了，他就赌你一个。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360行里面，信息不对称比较强的是医院和法律官司，律师这个职业。对吧，你说你的这种疾病到底怎么去治，这个医生的话语权是很重的，信息医学的信息门槛又很高，它又不像是高考语文一样，我们都可以聊一聊语文考啥题，对吧？人家是真功夫。第二就是法律，我理解啊，这些法律条文人家有实际的这种案例的经验，对吧？法庭的经验，你这个就绝对是处于这种信息的劣势。当然现在这个 AI 的普及， DeepSeek 的普及，其实很多症状患者也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啊，相对来说还能跟医生聊几句，对吧？这个药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是不是适应我？有点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了。
是这样的，就我其实呢觉得什么，就是不是说一定就是揪在这个钱的上面，因为我也知道每人家来劳动每一分钟时间也是钱，你不应该就感觉好像只核算这个东西物料的成本，不核算人的成本，并没有。我反对的就反感的是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他给你乱加价，对吧？在你人都来了已经给你修上的时候乱加价，就这种事其实令人很反感。就如果你是明码标价，那我觉得就非常的 OK 啊，就是你贵一点我也认了，对不对？那你服务态度好贵一点我也认了啊。就是你知道现在啊，就我家具安装你知道是要钱的吗？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买过家具，然后底下写着家具安装是要钱的，另外收钱。
我买了一个电脑的升降桌是要收钱的，但是我又动手能力不强，对吧？我有一个万能的爸爸，呵呵，他帮我装上去了。因为这东西还真的很麻烦，
对，
特别还让宜家的东西，你轻易，你如果你觉得自己评估自己能力还是比较自信的话，你可以去搞一搞，否则的话你可能装不起来，装好了之后发现怎么还有8个螺丝没有用上呢，对不对？那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吧。
我就是那个买家具的时候啊，就是自己安装过一次成功了啊，就是买了一个桌子啊，他把这个桌子面朝下放好，然后把4条腿装上去，哎，这个螺丝不多不少啊。我成功的把4条腿装了上去，就这个我就没有另外交钱。那你看那个很多 电商平台，比如京东啊，我别的我还不太知道。就它，你如果是自己安装，就是它就这个原价；如果说你要是让师傅上门，就是90，就另外加90块钱。有的是包安装，有的不包安装的话，都要再另外加90块钱。那我也挺意外的，我就说这他这个厂家怎么会在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安装队伍呢？其实他们找的好像叫一个什么师傅上门，就类似于这样的平台啊，就是由商家去约。这个钱对吧，你给到商家，商家给到这个师傅啊，不是你自己直接给师傅。那师傅上来之后二话不说啊，就他从商家下单那块啊，就店家下单的时候已经拿到了一张装，就是安装图，然后他就给你安装对吧，上面也不再另外收钱了。其实这个就很透明了对吧，那你也不用有什么愧疚感啊。我一般都会给一瓶矿泉水啊或怎么样，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他会突然加价，因为这个不是我跟你啊，这是我下单，我跟那个商家的事情，商家再下单给你多少钱我也不管。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就是买了，给我爸买了一个在家里装的那种单杠嘛，这个安装非常的复杂，它要整个安装在整个门框上。然后当那个商家给的那个图纸啊，就这个师傅看完之后啊，就这个首先他是包安装了，他看完之后他说你家的门框不适合，就跟那个图纸不一致，我要重新给你就重新设计一下。然后设计完了之后他已经按照那个图纸的要求打完钉，他说我觉得这可能还不是很结实对吧，但是我没有带那个膨胀螺丝，就是合适的膨胀螺丝，我下个周六再来给你补装一下啊，因为他看我爸在用那个嘛，他说为了安全起见我要再来一次。然后他就下个礼拜六他就又来了一次，就忙得一身大汗呢，就把所有的螺丝用膨胀螺丝全部帮我们替换了之后啊，就一口水都没喝就走了。其实我内心就觉得，你看人家就纯是为了这个安全起见再帮你帮忙一次，我因为我要了他的微信嘛，我二话没说我就给他转过200块钱，我说今天辛苦你了，这个是我心甘情愿就愿意为人家的服务付费的啊。可能大家说你才拿200啊，但是这个东西本身也没有多少钱啊，
这就是正向循环。就是、
嗯、
咱们顾客端其实能做的也不是很多，像这种师傅的话我不知道市场上它占比例是怎么样子哈，希望是越来越多吧，否则的话我们只能是在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
对，互不信任、啊、
你像你刚才举的那个家里面小区那个例子啊，如果用博弈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就在博弈论里面人和人都是进行博弈的，你到底是一次性的交易还是多次交易。它显然博弈论的经典结论就是，如果是一个双方涉及到多次博弈的场景的话，对于两方最优的解就是彼此做一个正直诚实守信的人，彼此的信任成本会最低，最优解。如果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话，那叫一次性博弈，彼此是作为最利己最自私最坑蒙拐骗的，收益是最大的，这就是现实的博弈论的场景。
但是刚才掌柜你也说过了，现实当中往往是那些坑蒙拐骗的然后临时加价的，就他们活得很好啊，因为他们豁得出去，脸皮够厚啊，他也赌你不会再用它，反正也就是一次性的，他就干好了，你也只是用它一次性的啊，所以他就敢给你这个狮子大开口，反而他们要赚的要比那些诚信的人可能要多得多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嘛，啊，这也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我们聊这么多啊，其实有一个可以探讨的社会性的话题，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已经不是父辈的那种生活方式的要求了，对吧？所以抖音上也有很多小视频啊，就开始去调侃，哎呀。感觉过去的爸爸跟现在的爸爸，过去的妈妈跟现在的妈妈区别就很大。过去的爸爸我称之为叫万能的爸爸，真的是啥都会修，
对，
什么都能够搞定。但现在啊，真的我们很多生活方式不是说我们变笨了，而是生活理念不同，很多东西是外包出去的。你也不会说我要去花时间去研究一个工具书说明书，各种螺丝各种扳手去解决家庭的问题，因为可能比如说以都市人的生活为例，我们可能觉得很多的时间价值会更为宝贵，对吧？甚至包括很多人家庭里面都不开灶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家庭责任里面的做饭这个事情可以外包成去外面吃饭，去吃外卖，对吧？都可以去解决，不是说我们变笨了，而是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发生了变化。你也不要去学家庭的打扫去怎么样，你花个50-100块请一个专业的保洁阿姨跟你把你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要你花钱买别人的时间嘛，买别人的服务嘛，所以这是一种背后的一种社会理念的一种变迁。
嗯，
我们真的不会修水管吗？你只要你想学，你投入时间你也行，但是你觉得划得来吗？
就所以说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不希望在这里边因为信息不对称被坑的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服务真的让你很满意，每个人都是心甘情愿的愿意付钱，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通过服务这种形式它在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其实也是非常合理的。健康的社会就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外包服务外包劳务这种形式将财富进行再分配。你像在国外，你像什么打扫房顶啊，什么反正就是如果说需要出力的，比如捡草坪啊，铲雪呀，这些价格都是很贵的，因为你在买人家的人力，对吧？这就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你赚到了钱，然后你再把通过这种让别人帮忙的形式再把这个钱让他们赚到。但这个价格都是明码标价的，大家都知道这是有一个区间的，你也不会因为担心，我就是那句话，我比如说我去做一个头发，我尽管不知道他会收我多少钱，但我内心都有一个大概的估价，比如说剪头发我心里想也就50块钱呗，对不对？最多50块钱呗。烫头发我心里的标准就是500以下呗，就是你内心就会觉得，就如果超过这个你就感觉被刺客了，你就感觉离谱了，然后你就会内心非常，不是我不愿意付这个钱，而是这个钱超出了我对这个东西它价值的已有的认知。但如果是大家都是明码标价都在这个范围内，那我觉得没有人会有什么顾忌，反而大家会更喜欢用这种服务。比如说我同事家里从来不开火，就是他从来不做饭嘛，他就是雇做饭阿姨，到点就过来做个饭，每个小时40块钱啊，我不知道这个价格是高还是低啊，总之一次2个小时80块钱就请阿姨过来做饭每天。然后你比如说去请钟点工，那你也知道钟点工大概一个小时多少钱，比如说45块钱或者多少钱啊，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价，你用的你也理直气壮的啊，你也不用担心我是不是给少了不好意思啊或者怎么样，就市价就是这样，就有大家心里边有一个标准。那你比如说修一个马桶，我这马桶堵了，我内心想着让一个师傅上门来一趟啊，可能两三百块钱我都是 OK 的，他一下收3000多，这是我小气吗？对不对？你这不是看我是冤大头吗？就每个人都不愿意被当做冤大头啊，然后导致下次谁也不敢用这个服务了，因为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坑在等着。这个就是问题，为什么大家现在选维修师傅上门，对吧？都这么担心呢？因为他完全可以什么需要什么材料啦，这个那个了，对吧？重新收费。你比如说我让那个我说我打电话都说了，我这门打不开，你告诉我大概需要多少钱，他就是不说。他就是要等上门看了才知道，那人家来都来了，你知道他会收多少钱，你心里一下就没有底了。如果这个人跟你说大概就200多块钱吧，那这个价格如果我能接受，我不会看任何一个视频，我直接请上来就完了，对不对？我也懒得动那个脑筋。当他不说的时候，我心里边，对吧，就有无限的想象，就想到我修手机花了1000多。
我前两天看到一篇公众号文章，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公众号本周发了一篇文章，说美国最佳的工作是什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吧。美国的注册护士年薪12.6万美元，排名第一，是他们评估最好的最佳的工作排行，福利待遇也好，工作也很稳定。为什么聊这个点呢？你会觉得好像中美是同一个职业的差距还是挺大的，对吧？第二个是在 AI 的时代，信息的获取其实是更为容易了。你有什么信息不对称呢？你问问 DeepSeek， 好像你也能够在快速的时间里面对一个行业有个大致的了解嘛，是吧？但是人力的成本可能真的是社会的趋势会越来越贵，最不可能被 AI 取代的可能就是护士、护工，所以可能医生的焦虑感比护士更强一些。我前两天刷抖音看到一个短视频，印象也很深刻，讲的是 AI 的医疗数据模型快速的拍一个 CT 的片子嘛， AI 的模型能够就是一秒都不到吧，快速的分析出来，比如说一个肺部的 CT X 光片，把所有的结节的位置大小全都标示出来清清楚楚，然后可能一个职业10年的胸外科的医生准确率都赶不上 AI， 呵呵，这就是一个科技趋势，对吧？所以反倒是人类服务的可能越不容易被 AI 取代，技术类的岗位的越容易被大模型所快速的学习复制，然后用更低的成本来解决问题。
对，所以上周不还有一个争议，就是机器人 要不要交社保嘛，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作啊，可能都会被机器人所取代。我至少觉得在近些年里边，假设机器人能够上岗啊，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的话，人们对机器人的信任感可能会超过对自己的同类吧。
如果有这样的设备，一个家庭机器人的话，我是非常乐意买单的。这个作为情感的陪伴简直是太棒了，对吧？有谁的情绪价值体陪伴能比调教好的 AI 更让你放心呢？你只要给它 WiFi 跟充电就可以了。
嗯，不是，之前有人说最担心的就是说啊，你买的不是机器人，而是说，就是掌控你的生活的不是机器人，机器人背后那个厂家啊，比如说，这个你把机器人交给他去采购啊，那么他可能就专门去采购厂家给他植入的那些品牌的东西啊，导致对吧？你无形之中啊，在给这个机器人的厂家在赚钱。类似于这种吧，那其实到最后可能到了机器人这个阶段，考验的可能就是机器人厂家的人性，会不会在里边也埋下了很多的坑啊？当然，我也是非常愿意去第一批啊，去感受一下家庭的机器人的。至少我相信大多数的东西它都会修吧。
确实，我们也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啊，我想我这边先收个尾，然后看丁丁有啥补充，是吧？每年的315呢？我觉得越来越没有新鲜感。比如说今年315，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是不要看315报道了什么，看315没报道什么。基于这样的思路的话，我在观察315没有报道什么呢？第一，它没有报道任何的外资品牌。那我就在想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外资人家做得好，或者是对吧？咱们目前国内的政治的基调要安抚外资，对吧？要鼓励欢迎他们，不要再跑了，不要再流失了。所以不可能再去基于这样的一个时空节点上去搞人家事情，对吧？去打压人家。第二，这次的三幺五没报道什么，没有报道，我不知道丁丁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现在社会就业蓄水池的东西，他都不报道，都不作为三幺五抨击的对象。社会蓄水池是什么？外卖、快递、网约车，就类似于这类，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了嘛，影响这种地方的太多了嘛。这类社会目前就业的蓄水池的东西，他们也是逻辑上也是不会去再去打压的，对吧？所以他们不报道，这是看到315没报道的部分。其他的报道的东西，我觉得说实话，觉得像卫生巾也好，灌水的速冻的虾也好，哎呀，始终感觉有点毛毛雨，小打小闹，没什么刺激的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刺激的感觉吗？因为他没有报道任何知名的品牌，就大家其实都有预期吧，比如说黑作坊里边会生产什么东西，比如说这些35的品牌它是怎么生，就是我们对这东西都是有预期，就是它肯定好不哪去啊，只不过我没看见，我看见了我肯定我都恶心的，对吧？吃不下饭。但是它不涉及到具体的知名的品牌，比如说那年那个老坛酸菜，为什么我们那么难受啊？因为它直指就统一老坛酸菜面，就是用的这个酸菜呀，它直指这个品牌了嘛。还有在之前什么比如说点了什么麦当劳了或者怎么着的啊，这个什么那个汉堡时间过了之后重新拧啊什么，就他直指这个品牌是我们非常肉痛的品牌，就确实能够接触得到啊，深有感触的。但是这些比如说他我们仍然感觉到很触目惊心，但他都是首先啊他都是个案，然后呢他都不上升到品牌这个部分啊，都是背后这些对吧，违法的这些小作坊啊什么的。所以这个看完之后我们觉得记者真的演得不错啊，能够深入到进去，但又没有特别特别深刻的感受吧，毕竟感觉离我们还远。
因为我们现在的基调要安抚民企，吸引外企，所以不可能啊。但是你看央视它基于这样的一种政治的敏感度他不会去聊，但是你会发现地方的315会聊的。我们刚才聊的其实是央视的315，你知道其他地方也有地方性的315。你比如说大家可以去搜啊，地方性315在曝光啥，蜜雪冰城是大企业吧，曝光了呀。沪上阿姨大家可能也喝过他的奶茶吧，也曝光了呀。局部的省市的地方315是会报道的，这些知名大企业。
是这样的，这个就还报道了那个杨明宇、黄焖鸡啊，这也是之前地方媒体报道的。说他这个加盟店啊，全国各地都有， 天哪，
你现在只要在外面的餐饮，你其实价格决定了品质。我不点名啊，我有些东西我是不会去吃的。你比如说最近这两年全国各地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连锁的一类餐饮细分赛道吧，就是韩式的拌饭，就是什么原切牛肉啦，各种什么石锅饭啦，只要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这明显是预制，对吧？明显的是合成肉，这些东西说实话我不敢吃。
嗯，
就是这类赛道其实是你吃的什么东西价格一分钱一分货吧，就决定了是什么样的。我在外面从来不吃那个猪蹄饭，某江猪蹄饭我是从来不吃的，我觉得。
但是其实这次蜜月
原材料成本，
嗯，这次蜜月冰城我挺意外的，就是所有的评论对于蜜雪冰城这件事儿，就是他用了，就是他把那个什么柠檬片还有那个橙子的片没有用完，当天没有用完的啊，就第二天再接着用啊，所有评论里我从来没见过，都是站在冰雪蜜雪冰城这一边，说四块钱你还想喝个什么？哦，我们不以为意啊，无所谓，继续喝。
没办法，我们经济不好啊，对吧？只能是以可能降低的消费的水准来去满足啊。你再比如说，现在有一种瓶子比较大的碳酸汽水，某汽水吧，咱不点名，那里面的香精各种添加剂太多了，你看看配料表你就不敢再喝了。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大家如果对这次的315还有对吧，你在消费的过程当中踩过什么坑，或者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聊到的事情有什么感触，都欢迎大家在各大播客平台的评论区里边，还有我们酸菜馆播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啊进行留言。
拜拜，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